想的是不是闭起眼睛唱诗歌会不会感觉比较舒服一点，会不会感觉里面的爱比较出来呀、所以有时候唱诗歌真的不要埋头苦唱啊，埋头苦唱真的很辛苦啊。好，问一下早上、没有在这里的请举一下手，我们了解一下啊，举一下手。糟糕，这么多人。好 ，OK， 请放下。好了，没关系了。早上那一堂你没听见就算了哦。反正没听见，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再来看这个，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早上讲的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活在末世的里面，能够很有把握，能够很有盼望，是因为关于末世所有的预言几乎都已经应验了。那如果主告诉我们说他要再来之前会有什么样的事会发生，那你还担心什么呢？你就可以很有把握，对不对？你不用担心嘛，因为耶稣要再来，所有的事都让你知道了。好像如果气象局告诉你说后天有台风，你就不需要太担心了，你就赶快买泡面啊，买罐头啊，买青菜啊，因为要涨价了，对吗？所以你不用担心啊。如果早告诉你说后天要有地震，那你就赶快把屋顶的瓦固定好啊，通通弄好。如果早就告诉你说会下大雪，学校关闭，那你就很高兴，因为有一天假期在家里嘛，是吗？所以你都不用担心了。所以对于末世我们为什么能够有把握？因为整个耶稣再来的预言是那样子的确定可靠，几乎就可以在报纸的新闻上你都可以找得到耶稣再来的消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很有把握。所以早上我们就看到这些的兆头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点我们要看。你看第十三节，或者我们看第十节，二十四章第十节，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了。我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为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里又讲到另外几个方面，所以耶稣再来之前呢，有什么事要发生呢？耶稣再来之前呢，有很多假先知起来要迷惑许多的人。我们早上有提到韩国啊，教会复兴，但是假先知也很多。我们说文先明最厉害的一个啊，但是那么多人跟着去，在台湾呢也有一些人跟着去啊，他们所谓的这个统一教。那为什么很多人跟着去？他们就说啊，他们在一起彼此很相爱呀、他们才是真的教会啊，他们借着文先明可以真正的得到救赎啊。他们有一个歪理啊，说人是怎么样堕落呢？人是从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然后夏娃吃了又给亚当，人就堕落了。那人要怎么样得到救赎呢？就说必须要从另外一个新的亚当来得到救赎，文先明他自己就是啊，像这一类的。而且必须要从什么来得到救赎呢？从一个新的婚礼来得到救赎，因为亚当跟夏娃他们是夫妇。二人一体，所以从婚姻的里面堕落，那现在呢要从一个新的婚姻里面来得到救赎，然后呢文先明就可以帮你配婚。而早期呢听说了这个，我不知道啊，但是听说早期文先明在性的关系上有很乱的事情，那这就我不晓得他的确实的情况。但是现在变成他就做配婚啊，帮你两个配在一起，透过这一位新的弥赛亚，他帮你们重新做婚配，而来脱离那个原有的那个婚姻所带下来的咒诅啊。所以什么非洲的配给韩国的了，美国的配给什么什么越南的了，就这样，他就指定就这样配了。那这一类的东西居然就有很多人这样跟着走，而且他很厉害的，他透过各种的文化活动、运动的活动，他支持了很多的这种学术的研讨会，透过这许多的东西，他在那支持这些东西，迷惑了许多的人，末世这一些东西都要出现。那我们看末后的世代啊，其实有一个预言呢，其实我们明天也会提到的，不过今天先谈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说啊， 就说时候要到，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。圣经啊，一讲到时候要到，多数的地方都是讲到耶稣再来，说时候要到，人要厌烦纯正的道理，人要耳朵发痒，随着自己的情欲来寻找师父，人要因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所以当耶稣要再来之前，在末世各种的邪魔歪道通通都要出来，通通都要出来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正看见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现象啊。有一本书叫《2000年大趋势》啊，那这本书呢，它讲到十个全世界的大的趋势，其中有一个就提到宗教的复兴，世纪末的宗教的复兴啊。那这个世纪末宗教的复兴呢，它所提的是各种宗教在复兴呢。那这个作者啊，我忘了他英文名字是什么，中文名字也忘记了，翻译什么我也忘了。这个作者本身呢，他是 New Age Movement 的人，所以呢，他就特别提到 New Age Movement。那 New Age Movement 在北美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新的宗教。这个宗教呢，他把很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，他把印度的冥想、打坐、轮回，跟北美的这种成功健身，我来北美才知道这个健身。减肥有多么重要啊。哦，来这里怎么看，怎么北美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电影明星型的，那么漂亮，怎么来这里看每一个人，哇，身材都是我两三个大啊。那这种东西在美国一讲健身，讲保健，讲食物，要素食，要运动，要怎么样，哇，这一类的东西就可以迷惑很多的人。多少人跟随了 New Age？ 大概有10%的美国人跟随了 New Age， 非常厉害。那有一本书啊，翻成中文在台湾呢，变成畅销书排行榜，连续差不多一年，啊，就是讲到轮回的医治，叫什么那本书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啊，讲到轮回的医治，啊，说你现在这些问题我医治不了你，所以呢，我就让你催眠，然后让你的潜意识出来，那在潜意识里面来医治你，让你这一世能够好过一点。像这一类的东西，哇，一本书风行了整个台湾。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他用的是印度的这种轮回的概念嘛。那他说他做了一个 case， 这个 case 啊，他找到他的前八世啊，找到他的前八世那一个人，一下什么波斯的王子，又变成什么英国的公主，还是什么，转来转去，转了七八世，那七八世结下了冤仇，所以这一世来医治他。那不晓得下一世要去哪里啊？这一世难道就没有冤仇吗？这一世就没有伤害吗？那用这种轮回观来迷惑人，那这个很东方的，所以在东方也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我搭华航的飞机过来，华航的飞机啊，一上去啊，就看到哦，那个电影在放那个录影带，很漂亮的录影带，海里的鱼在那里游来游去了这一类的。可是啊，我一戴上耳机一听，哇，整个音乐都是 New Age 的音乐。那连在台湾呢，比较大的这个卖唱片的啊，那个唱片的店呢，你一进去你会看到啊，这里整个柜子可能是什么都是古典音乐，这边整个柜子可能都是流行的音乐，这边整个柜子重金属的，然后有一个音乐呢，整个柜子就是 New Age， 啊，连台湾都那么迷 New Age 的音乐，那 New Age 的书呢，在台湾呢，整套的书。就出来了，我看大概有将近30本 New Age 的书，整套的都出来。那几个很出名的人在台湾推动 New Age 啊，如果从台湾来的，大概你会知道这几个作家或者电影明星呢，像胡因梦呢，有没有听过胡因梦？胡因梦以前写一个专栏，他很喜欢写文章，他写一个专栏叫做胡言乱语啊，我看他真是有点胡言乱语，哎，他就在那里推动 New Age 啊。那他就生了一个小孩，父亲是谁他不愿让人家知道，他只说他跟他父亲的关系很好，跟孩子的父亲关系很好，每个礼拜约会一次，让这个父亲来看他的孩子，但这个孩子是他的孩子，不是他这个孩子父亲的孩子，所以他也不要结婚，他就这样啊。像这一类的东西，哇，我觉得很可怕啊，整个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歪风的里面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不要觉得奇怪，因为耶稣要再来之前就是这样嘛，许多的假先知出来啊，不但这些异教，不但异教的东西哈，我们明显一看就知道啊，这是异教的。也许我们明天再稍微讲一点这一方面。 那单单在基督教里面的一些邪魔歪道啊，一些偏差的东西，通通跑出来了，通通跑出来啊！我那一天在纽约看到一个好大的一个啊 ，Watchman Tower， 哇，那个耶和华，不是耶和华见证什么守望台啊，守望台，守望台是什么？耶和华见证了呀，就耶和华见证了，哇，四栋大的 building 在那里。说他们里面有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厂，训练中心，什么都在里面。那我们看摩门教，不晓得在香港怎么样，在台湾，经常摩门教人骑个脚踏车，两个就来跟你按电铃，哇，这一类都我们都看了很多哈。那这一类的东西不断的在出现，那其实呢，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人，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比较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异教的。但是很多呢，原来是基督的教会，但是可能不谨慎，慢慢被带成啊整个偏掉了。那这一类的东西呢，就不停的出现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耶稣再来之前，这一些的假先知就是不断的出现。然后呢，圣经又提到说，不法的事也会增加，不法的事也会增加。明天我们也会再提。那叫许多的人可能慢慢的就冷淡，但是呢，主对我们发出一个挑战。说在末世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把握呢？末世的一个把握就是我们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那个忍耐到底啊，不是指着哇我有这个压力那个压力所以我忍耐到底，那个忍耐到底呢是指着我们坚持到底，我们坚持我们的信仰。我们若坚持到底，不是听到这许多的邪门的东西，不是听到很多那些偏差的我们就到处乱跑啊，而不是因为有不法的事所以我们跟着也就冷淡。我们若是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到底，我们就必然得救。所以这是末世的一个盼望。然后另外一个基督再来的预言呢，在末世的一个预言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这福音要传遍天下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也是关于耶稣再来一个重要的一个预言啊。不晓得你有没有在注意啊？你知道吗？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有多少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啊，大概是56亿了。如果你喜欢看这个internet 很多资料，那有一个人口统计是每30秒就更新一次的一个人口推算了，所以你可以上网络立刻就可以找到，你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全世界的人口大概是多少。那我要来之前的一两个礼拜才看过，所以我知道现在世界的人口大概是破了56亿了。那你知道吗？在这56亿的人口里面呢，专家推算呢，自有人类以来，现在的全世界的人口，大概是占整个人类历史总和的一半。那你就知道这个人口有多少啊？那这个人口多啊，我们东方来的都很了解了。不要说台北了，香港来的更了解。香港哇，人挤人呢，住的那个房子，按照台湾的标准看，实在很可怜；按照美国的标准看，那简直不像房子了。通通挤在一起，哇，我们人口多得不得了。那其实台湾也很挤啊，台湾是全世界人口密度全世界第二位的啊。那台湾很多的问题都为什么？都因为人口太多了，密度太高。台湾已经不算大了，2/3是山，不能住人。只有1/3的平地，啊，那怪不得我们车子就挤啊，交通就乱啊。你来一个 stop line 呢，那你停下来，你永远都不要出门了。所以我们不能像美国这样开车。你像美国这样开车，你去台北，你永远到不了你的 office。早上出门，一直开到下午，开10个钟头都到不了，因为你一直要 stop line， 那你就停在那里都不要动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口太多嘛。但是呢，人口多呢，啊，到底代表什么意义呢？中国的人口13亿，全世界几乎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。那么到底人口多代表什么意义呢？人口多就代表上帝拯救的对象。啊，上帝没有拯救狮子，没有拯救老虎，上帝不需要去拯救美国老鹰，上帝只拯救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因为只有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。啊，那上帝只拯救人类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你就知道这个意义了。56亿的人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，跟我们同一个时间， 在这个地球上在这里行动，那就代表上帝要拯救的对象呢，总数的一半在这个时代。而这个是什么时代呢？这个时代就是末世的时代，基督要再来的时代。因此如果在这个时代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，那么上帝救赎的大功就最容易完成。你可以稍微抓住我这样的思考吗？这样的一个逻辑啊，如果现在我们能够把福音传遍全世界，那么上帝救赎的大功就可以更快的能够完成。而你知道上帝的心是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意怎么样？乃愿万人得救。上帝愿万人得救，能够明白真道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这是上帝的心意。因此如果在最末世的时代人口那么多，而在末世的时代神能够用更多的方法能够来传扬福音，至少向世人做见证，当你有一天要沉沦的时候，你不能说我没有听过，因为事实上你有机会听过。那如果是这样，上帝的整个救赎的计划才能够更加的接近他自己的心意。因此我们就看了耶稣要再来之前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看到这许多的灾难，但是末期还没有来到。末期什么时候才来到？说这福音传遍天下，向万民来做见证，那个末期才来到。那你就看我们现代福音传播的情况怎么样。我不晓得你有多关注整个全世界的福音传播。在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福音传播里面呢，基督教我们就所谓的这个罗马天主教会抗议更正教所谓的抗议中哈，那加上这个东正教，这是三个最主要的基督教会哈。如果把这三个加在一起，就我们一般所说的基督教，这样的基督教的人口啊，在全世界多少呢？在全世界大概占了世界总人口的32%，大概差不多1/3。所以1/3的人可能不敢说一定得救了啊，但是至少1/3的人没有问题，他是听过福音的。那么剩下的68%啊，差不多68%，就是我们需要去传福音的。而在这68%里面呢，大概啊有10%他们是生活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啊，像在美国。他可能不是基督徒，但是他很容易就可以接触到基督教。那真正生活在那个完全未得之地的呢？好，差不多多少呢？差不多是接近50%了，差不多是一半。那这50%的人里面呢，他基本上啊，大概差不多是在12000个群体的里面。那所以呢，在第一次的洛桑大会以后，就产生了一个观念，那个观念就是。当我们布道的时候，应当从一个群体来布道，对一个群体一个群体，因为你对一个国家不太合适，因为一个国家有好多的群体，中国大陆一个国家不过13亿，而且有50几个少数民族啊，55个少数民族，你要对一个中国传福音，哎呀，你不晓得从哪传呢，因为55个少数民族你怎么传呢？不晓得从哪传。所以不能从一个国家，你不能从一个语言，从一个语言可能跨好几个国家，那你不能够针对一个宗教，因为一个宗教跨好几个国家。所以最合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针对一个群体，一个 people group。 那一个 people group 呢，它代表什么呢？它代表当福音进入这个群体的当中，它不会受到语言，不会受到政治，不会受到种族，不会受到阶级这些的因素的拦阻，能够传到最远的最多数的那个人群，所以这个叫做 people group。 如果你传到这里要过去要隔一个语言，那就是另外一个群体了。你传到这里过去要过一个社会阶层，那就是另外一个群体。这样你能够懂得群体的概念吗？这样的群体啊，在全世界未得的群体差不多有12000个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这5年到公元2000年，或者在 beyond那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，能够在这12000个群体的当中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每一个群体就能够有机会能够来听到福音。因此，你就看到有一个运动就开始。这个运动是什么呢？这个运动就是所谓的2000年的布道运动，2000年福音运动。 全世界我所知道2000人的福音运动，至少有1000个不同的计划在那里推展。比较大的，你像Campus Crusade 啊，他们有 New Life 2000。那这个 New Life 2000，他们要在全世界每一个100万人口的地区，还是10万人口的地区，就能够建立一个New Life Center， 在那里能够做训练、做传福音的工作。那全世界宣传大会超过1万个 full time staff， 他们就总动员哇，到处布道啊，而且不但布道，他们总动员努力的祷告，这个Campus Crusade 的这一个会长啊，Dr. Brian Bill Brian Bill Brian 啊，前不久得到一笔很大的奖金呢、啊。他们拿这笔奖金做什么呢？他拿这笔奖金来推动全世界的四十天的祷告，禁食40天的祷告。他希望有更多的基督徒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起来，能够禁食40天，为了全世界的福音工作。哇，我听了实在很感动，实在很感动。如果有更多的人起来禁食40天，我相信整个福音的传开一定很不一样。那这些人都在努力，全世界最大的4个基督教的广播的机构，像远东了、环球了这一些的，他们4个加起来呢，正好可以涵盖全世界的每一个部分。他们就有一个决定，他们要采取一个network 的一个关系，要在2000年来到的时候，能够让全世界每一个10万人以上的群体都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能够听到他们的福音广播。所以大家都在那里努力啊，努力要传福音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全世界，我觉得很特别的，顺便讲一讲啊。我觉得全世界很特别，就是有几个运动在那里进行啊，有几个运动，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啊？那有哪些运动在进行呢？有几个哈，比如说第一个最典型的就是这个灵恩更新运动，灵恩的更新运动。灵恩更新运动啊，跟以前的所谓灵恩派的这个五旬节运动啊，相当不一样。五旬节的这个灵恩运动啊，是从1901年从美国开始。美国原来呢有一个卫斯理所带来的叫做圣洁运动或者寻道运动啊，圣洁的运动。那这个圣洁的运动，包括我们这种营会啊，也是在圣洁运动里面跑出来的。在圣洁运动的时候，就举办很多这种夏令营，特别到山上的这种什么退休会啊这一类的东西啊，都是在这个圣洁运动里面出现的。那圣洁运动传到美国以后，带来很大的影响力，加上原来的这种清教徒的运动，所以带来的圣洁运动。这圣洁运动呢，到了北美以后呢，后来啊产生一个新的运动，这个运动叫什么呢？这个运动叫五旬节运动。五旬节运动在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就在1900年的那个12月31号的晚上，要进入1901年。那在好像是在德州的样子，有一个神学院呢，有一个小的圣经学院呢，他们就有通宵祷告会。在那个通宵祷告会里面呢，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，说这整个新约时代的教会，哪一件事情呢，对整个新约时代的教会带来最大的改变呢？你说是哪一件？哪一件事情带来整个教会最大的改变？哪一件事？圣灵的浇灌，五旬节圣灵的浇灌带来整个教会的改变。彼得原来是那么胆小的，像一个小下女的发誓赌咒说我不认识他，不认识耶稣，就现在站起来能够一步到3000人归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圣灵的工作影响了整个教会。那他们这个圣经学院就说，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纪，他们进入1900年，他们说我们要往前走，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带来这个世纪的改变？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求圣灵降临。他们就开始祷告求圣灵降临。没有想到那一天的通宵祷告，祷告到一半突然圣灵工作，圣灵浇灌下来，开始有人起来说方言。那有一个女孩子说了那个方言呢，一直不停地下去啊。那她说的是什么方言呢？她说的是中国话。那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足够的资料，不晓得她讲的是台山话呢、广东话呢，还是福建话呢，还是普通话呢？我想比较可能大概是 广东话，不晓得会不会，因为那个时候这里比较多移民是广东人，但也许说的是普通话，我不知道。1900年的12月31号半夜，这个女孩子起来开始说方言，说了中文，说了这个中国话，然后呢，整整一个月的时间，她没有办法用英文沟通，因为英文的能力突然失去了，没有办法用英文沟通，那只能够用写的，不会讲，突然不会讲英文了。她这一辈子没有见过中国人，可突然只会讲中国话，不会讲英文。那英文呢，只能用写的，那写的里面还会夹杂一两个中国字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在1900年的这个12月31号。然后呢，从这个圣经学院呢，有一个黑人呢，就从这个圣经学院毕业了。当他毕业以后呢，他就被邀请到 LA 去要牧养一个教会，牧养一个巡礼会。当他到了 LA 要去牧养这个巡礼会的时候，他第一个礼拜啊上台讲道，因为啊这个学校刚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所以他上台讲道，他只讲一篇道，就是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要说方言。结果讲完了就被赶走了。1901年，你讲要被圣灵充满说方言，简直吓死人，不知道在讲什么。他就听讲了这篇道，他把他赶走，说不要这个牧师，什么要说方言的，把他赶走。赶走了以后，他就流浪街头了。有一个家庭呢，看了不太忍心呢，所以这个家庭就接待这个牧师住在他的家。那住在他的家呢，这个牧师说：“对不起啊，我什么都不会做啊，那你让我吃，让我住在你家啊，所以我只会讲道了，那我讲道给你们听好了。所以吃过饭以后啊，我们就来家庭礼拜，我就来讲道给你们听。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邀请邻居来啊，就邀了几个邻居来。这个黑人牧师就站起来讲道，当他讲道讲了一半，突然圣灵浇灌下来。”整个房子所有人开始说方言。有一个女佣人呢，她到这个厨房呢去拿开水，当她进入客厅的时候，突然看见所有人都在那里讲方言呢，吓得整个人昏倒。然后说方言的声音很大声呢，所以周围的邻居啊，大家跑来看，不晓得怎么一回事，结果跑来看呢，他们就把那个房子台阶前面，他们那房子前面不是有好像一个走廊啊，那就把整个那个台阶都给压垮了。后来他们觉得这样不行啊，在这里聚会啊太吵了，因为五旬节的代表就是很吵嘛，所以很吵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说好，那我们租一个地方聚会、啊、他们就去租一个停车场啊，不是停车场，那个时候没有开车了，车子太少，他们租一个马房呢，放马的马房呢，租这个马房的楼上，因为这个底下很多马很臭啊，所以这个马房的楼上不太容易租出去了，所以他们便宜就把它租下来。就这个马房的楼上呢，就在那个楼上，在那里聚会。这个马房就在 LA 的阿苏萨街的132号，所以他们就在那楼上聚会，在那楼上聚会，每天晚上挤满了人。这牧师一上台讲道，然后圣灵就做工，哇，有的倒地，有的起来尖叫，有的人跳啊、有人说方言不停啊，有的人不就什么东西都有。那这个牧师吓得就躲在那个讲台的底下、啊、他拿一个那个鞋的盒子盖住他的头了、啊、躲在底下，因为整个场面每天晚上都失控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倒了倒，叫了叫，跳了跳，唱了唱啊，说方言说方言，尖叫了尖叫，他实在没办法控制，所以每天讲到讲了一半就开始出来了，然后他就拿个鞋盒子带着，就躲在那个讲台底下，等到半夜了，或者慢慢走了才停下来。每一天就这样，每一天就这样，大复兴就临到了阿苏萨街，很多远地人骑着马来，然后带着祷告的火，带着复兴回去。但是呢，从这里就开始了五旬节的运动了。那这个五旬节运动呢，就出现很多问题了。为什么出现很多问题？因为很多五旬节的运动的聚会，就像我刚刚描述的，很难控制了啊，很难控制。然后呢，太多的毛病啊。他们强调说，这个圣洁运动是强调第二度恩典的，这是卫斯理约翰强调了。所以你单单得救第一度恩典不够了，你需要有第二度恩典。第二度恩典就是被圣灵充满了。那这个五旬节运动啊，就是强调第二度恩典。那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强调第二度恩典。可是呢，隔了一阵子，有人呢又被更强烈的被圣灵充满，他就觉得他好像得到第三度恩典了，所以他就说第二度恩典不够了，要第三度恩典。你们来，我为你按手祷告，让你得到第三度恩典。结果一批人呢，他们就主张要有第三度的恩典，第三次的恩典。所以这一批人呢，就分裂出去了，他们又跑到外面去租一个房子，又去聚会了。他们强调第三度恩典。那所以教会就不断分裂，而且越分裂，那个教会的名字就越长啊。 本来那个名字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 Ohio 教会，现在分出去叫 Ohio 永生神的教会，现在又分出去叫什么 Ohio 永生火热的教会，哇，越分越多，越分教会名字越长，五旬节运动就变成很多很乱的现象都出来，彼此的攻击啦、排斥啦、分裂啦，然后啊，在聚会里面的混乱啦，只强调经历啦，不看重圣经呢，只强调自己的经验呢，认为说圣灵今天可以直接对我说话，那如果圣灵直接对我说话，当然我替圣灵说的话，当然最权威啊，所以圣灵不止启示写下圣经，今天圣灵继续可以说话，所以圣灵对我说你们要怎么样，哇，那个话在教会里就变成很权威，那这种权威谁来平衡，谁来检查，没有标准，结果呢，我说圣灵对我说话，你也说圣灵对你说话，他也说圣灵对你说话，每一个人都圣灵对他说话，就乱成一团了，圣经的地位就被贬低啊，然后经历就被抬高，恩赐被抬高，而生命被贬低，所以只注重经历啊，只注重经验啊，你有什么经历啊，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了，你怎么样充满了，被充满的时候有没有感觉电到，没有，那你大概不太对啊，问你有没有被充满呢？你被充满的时候是怎么样？有没有哭啊？没有哭，这不对。被圣灵充满应当要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。你怎么没有哭？那你说我是笑的啊？那你说笑不太对啊？可是啊，那些喜欢笑的人就来问你有没有笑啊？没有笑，你是哭，不对啊。神是那个喜乐的神呢，我们要到喜乐的神那里，你怎么被神充满，怎么会哭呢？不太对，一定你里面有什么罪。不同的经验就攻击来攻击去啊，这是所谓的五旬节的运动。那五旬节的运动啊，就在这样的里面慢慢后来被整合，整合成了很大的教派，整合成神教会跟神的教会，在北美这两个都是很大的教派啊，神教会跟神的教会。那他们在全世界也，神教会也是一个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派，都是五旬节的。那这种五旬节呢？毛病很多了，甚至在神学上有一些偏差哈。譬如说，他们强调要被圣灵充满，而且被圣灵充满一定有一个记号，那个记号就是说方言。所以问有没有说方言？没有，那你没有被圣灵充满。甚至最后强调到，如果你没有说方言，你几乎就等于不得救。哇，那这个就很严重了，因为在救赎论上，你多加了一条啊，本来因信得救，你又多加了一条因信说方言得救啊，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啊，所以很多的偏差。所以啊，保守的教会一听到灵恩派，哎呀，简直是毒蛇猛兽啊，四肢如水火。所以一听到灵恩派，我吓得要死。所以啊，在保守的教会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极端。什么样的极端呢？这个极端呢，就是在教会里最好不要讲圣灵了，最好不要讲圣灵。所以这种教会慢慢的变成我们信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而三位一体是圣父、圣灵、圣经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经，圣灵不见了。因为我们比较强调查经，比较强调圣经，那圣灵就不见了。因为我们很怕讲圣灵，因为一讲圣灵就有人倒地啊，有人又叫啊，又乱了，又变成灵恩派了。所以最好不要讲。所以我们的使徒信经也是这样嘛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啊，和一场。然后我信耶稣童贞的玛利亚所生的，什么本都比拉多手下受难啊，也很长。然后到了圣灵呢，我信圣灵。圣和公的教会赶快跳过去，也不晓得是不是也有点反映我们现在的信仰的状态啊。所以一听到圣灵大家都很怕啊，但是你怎么逃避圣灵啊？圣经里明明那么多的讲到圣灵，圣经明明说不要醉酒乃要怎么样被圣灵充满，那是一个直接的命令啊，你怎么能够逃避它啊？那所以呢，到了差不多1965年啊，到了1965年代，就有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的一些传道人呢，他们在长期牧会的压力没有突破，在很大的压力的底下，或者个人的一些因素呢，他们就接触到一些五旬节的教会。而当他们接触到五旬节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们自己就经历到被圣灵充满啊，他们就开始跟这五旬节的教会在一起聚会追求，发现五旬教会有很多东西啊，有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啊。但是呢，这些保守的教会的牧师呢，通常他们的神学训练比较完整，解经的训练比较完整啊，这个神学系统神学的训练比较完整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能够用比较完整的一个神学架构，能够用比较完整的解经的训练 来看自己的经验，来看五旬节教会当中那些圣灵的工作，他们就比较容易这样子。那当他用比较严谨的一种神学的立场来看这些的时候，他就比较容易把五旬节的经历拉回到圣经的里面，重新为他定位，然后重新来看哪一些是越过了圣经，哪一些是有偏差，而哪一些是圣经在强调的。所以这些的教会的牧师呢，就开始带动他的信徒，他们开始被圣灵充满。而那个被圣灵充满，他们不一定强调一定要说方言才是记号，因为被圣灵充满很可能会得到圣灵的恩赐。而圣灵的恩赐是不是只有方言呢？不是嘛，圣灵的恩赐很多嘛。可是人很糟糕哦，人很糟糕，就是我们只注意那种比较耀眼的、比较超自然的那一些的圣灵的恩赐，而对于一些圣灵的恩赐，我们好像就不太注意。如果这一个姐妹起来说方言，这个弟兄起来翻方言，我们就觉得哇不得了，圣灵大大的做工，这两个人一定很属灵。那如果这一个姐妹呢很会帮助人，我们不太注意。这一个姐妹很会怜悯，我们不太注意。这边有个弟兄很会处理事情，哇你们这个报道处理得真好，也不太有人注意。那么有一个弟兄很会管理，我们不太注意。那其实呢，怜悯、施舍啊，这个执事、治理，这些是不是圣灵的恩赐？是不是？是啊，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啊。因此我被圣灵充满，可能在我身上显出来了，可能是治理，可能是怜悯，但是没有人注意我，以为我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。所以教会有时候在这些方面看得不够准确。那现在呢，因为这一些传统的主流派的教会，他们受到比较好的这种训练，所以他们就比较懂得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。被圣灵充满包括那种圣灵很在短时间很强烈的工作，可能有很强烈的感觉，但是对一些人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感觉，也知道说在这个人身上可能有这种感觉，在那个人身上可能有另外一个感觉。有人被圣灵充满可能感觉人好像浮起来，有人被圣灵充满感觉整个身体好像膨胀起来，有人被圣灵充满感觉好像一股热流来到，有人被圣灵充满感觉好像一股电到了。有一个工程师他告诉我，他说了，他们这种学电的工程师，为了必要的时候去拿那个100亿的电压的那个电呢，不太会有问题的，啊，只是我们不习惯，所以一摸触电就吓得赶快手赶快回来。那他说你拿住不会怎么样的，你就感觉一股电流就这样下来到地就过去了啊，你也不会怎么样。所以他很有经验，他告诉我，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跟他拿到一个100亿的电，有一股电流这样穿过一模一样。他那一天被圣灵充满，他说就是有一股电流从他的身上流过去，他说他很清楚的，因为他对这种电流很有经验。那我们就发现有些人是经历到一个电流，有些人可能经历到热，有些人经历到一些别的，但是更多的人呢可能没有太特别的感觉，哦，特别越理性的人可能越不容易有很激烈的一种感觉。可是你说他没有被圣灵充满吗？不，他很可能是被圣灵充满，只是他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。可是呢，当一些教会啊比较强调圣灵充满的时候啊，那一些比较理性的、比较感觉比较少的啊，或者比较安静型的啊，有时候在这种教会就会沦落成为二等公民了啊。因为人家分享都说哇，我被电到，哇，我热起来，哇，我倒了，我说方言了，只有我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感觉我好像永远都没有，所以在这种教会常常被看为二等公民。那有时候这种东西啊，都是因为看得不够准确。那现在呢，从1965年以后呢，这种灵恩更新的运动呢，慢慢的就大家越来越了解，越来越了解，也越来越知道，你虽然得到某一些恩赐，但是并不代表你的生命比较成熟。你懂我在讲什么？生命跟经历常不太一样的，生命跟恩赐不太一样的。有些人信主才一个月，哇，得到一个恩赐，为了按手祷告，病就得医治。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姐妹，信主大概才一个月，但她为人按手，好几个人得着医治。那在教会里啊，这种人大家就很注意，就哇，这个人很不得了，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。结果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叫做月晕现象，月亮真的这么大，但是要刮风的时候月晕很大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们常常把月晕当成月亮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所以啊，这一个人才信主一个月，有一些恩赐，结果我们就把他夸大起来。我们就觉得哦，这个人很属灵啊，所以我这里圣经读不懂，那我就来问他。 那我明天想要去跟人做一笔生意，要签字啊，不晓得该不该做，我来跟他一起祷告，请他替我祷告，然后问问他，圣灵有没有给你什么话？结果到底有没有给他话呢？很可能没有，他只是凭感觉告诉我说，你就大胆去签吧。哇，我就很勇敢的就去了。结果呢，这一类的东西就在教会很多出现，结果把教会搞得一塌糊涂，对不对？那种预言根本没有查验嘛，因为这个人生命根本很幼嫩啊，他跟神的关系其实没有那么深呢，只是因为得到一点恩赐，所以恩赐并不等于生命，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些东西。那灵恩更新运动呢，慢慢在这些东西上比较能够过滤了，把过去的五行节运动、灵恩运动的这些偏差，慢慢的把它过滤掉，然后比较回到圣经来看圣灵的工作。而这一股的灵恩更新运动呢，就非常快的蔓延到全世界。不晓得你有没有懂我在讲什么？有没有碰到这一类的啊？好，那灵恩更新运动呢？接下来呢，就带动了几个运动呢？一个呢，就是敬拜赞美的运动呢，包括我们刚刚在唱的那首诗歌哈、啊，那种诗歌都是敬拜赞美运动里面产生的一些诗歌了。那这些诗歌有没有它的好处呢？有它的好处了。你不觉得刚刚闭着眼睛唱很享受吗？啊？你不觉得当你举手这样向主说主啊我爱你，那种感觉好像更真实，或者更能够把你的这个心意能够表明出来吗？啊，那这种就是在敬拜赞美运动里面产生的一些东西啊。那有人说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举手？其实举手也没有不合圣经嘛。圣经有没有讲到举手赞美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常讲啊，只是在一些教会一举手，人家就觉得这不晓得是不是灵恩派的。其实你不能说这那就灵恩派嘛，勉强你只能够说我是圣经派的，因为圣经说可以举手嘛。那为什么不举手呢？如果我在台上讲到，你规定我不可以有手势啊，这个不晓得怎么讲呢？因为两只手绑住，讲话手都不可以动，那感觉好像很怪异耶。那手的动作能够帮助我的一种表达沟通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那为什么唱诗歌的时候就规定我不可以有任何的肢体的动作呢？啊，那当然我不是要跟你辩论这个了，我只是在告诉你说，灵恩更新运动开始产生了另外一个运动，就是敬拜赞美的运动。而敬拜赞美的运动事实上差不多横扫了全世界的教会。我在几次大的国际的大会里面，很保守的国际大会里面，都看到那些敬拜赞美的那种特色啊，透露出来啊。所以这个不是什么灵恩运动的东西了。最福音派的洛桑的二次大会，在马尼拉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带敬拜那个人真是厉害啊，那个人真是厉害，他就弹 keyboard， 哇，弹得像一个管弦乐队，很会带。整个那些所谓的主流的最保守的教会，大家都很投入啊，所以他成为一个全球的运动了。有点奇怪，好像只是没有太扫到北美的华人教会的样子，哼。所以好像这些诗歌怎么，我觉得大家好像都很陌生啊，奇怪。你如果唱刚刚那一首诗哈，耶稣我爱你，你到台湾任何一个教会，只要开口唱，所有人都跟着你唱，啊，因为所有人都很熟啊。奇怪，怎么北美的教会好像不太管这种啊？不讲它了。好，那敬拜赞美运动啊之后呢，跟着下来什么运动？跟着下来是祷告的运动。全世界现在就有一股祷告的运动在那里流啊。那你说祷告运动也比较灵恩吗？没有了，祷告谁不需要祷告？难道只有灵恩派才需要祷告？我们保守派不需要祷告吗？大概你觉得不太需要，我是觉得很需要，老觉得祷告不够时间而已啊。祷告的运动今天横扫全世界，各种祷告的方法在那里出现啊。很多人的祷告啊，这个步行祷告有没有听过啊？步行祷告。我经过纽约看到那个号角那个杂志，他们在登一个广告，说他们要在华埠有步行的祷告啊 ，Marching for Jesus， 要步行祷告为耶稣行军，都在做。有人祷告是到一个高的地方去祷告，汉城的教会啊，为什么那么复兴呢？有人说有一个原因呢，因为在汉城的郊外啊，有一座山叫做三角山，这座三角山的上面呢，不停地有信徒到山上去祷告，啊，那个山呢，爬到最上面呢，几乎要用四只脚爬，但是很多人上去，可以看到全汉城，他们就在上面祷告。最近呢，台北有一群姊妹，他们每个礼拜有一天，他们在台北最高的那一栋楼，就星光百货的那一栋楼上面有一个 tower， 可以看到全台北市。他们每个礼拜有一天，他们就到上面去，门票很贵啊，一张门票好像将近不知道150块还是多少。那他们就上去，他们就一个礼拜一次上去，面对整个台北为台北祷告，那种高点的祷告。那有人现在开始有四个端点的祷告，一个城市的东西南北四个角落，他们就到这四个角落去祷告。你知道所有的城南北城门，每一个城门通常也都有拜拜的地方啊，所以开始去城门祷告。那像这一类的祷告的东西，哇，现在一直在发展。北美有很多的教会，他们聘请牧师来，聘请一个同工来，要求这个同工做什么工作呢？要求他专职 full time 做祷告的工作，专门为主任牧师祷告，专门为教会的领袖祷告啊，那专门为全教会做守望祷告。所以他的侍奉，他领薪水就是专门来做祷告的工作。而他在祷告的里面，有时候圣灵会感动他，应当去跟牧师谈一谈，有一个意念应当告诉牧师，像这一类的啊，因为就有这样的同工啊，在北美。很多的教会都在投入这种祷告的运动里面，所以祷告的运动，不晓得你教会怎么样呢？我们这几年在台湾呢，我们做了一些特别的工作，像去年呢，我们从1月1号推动到4月16号的样子，去年的复活节好像是4月16号，连续差不多推动106天的祷告，我们称为百日祷告，从1月1号新年一直到复活节，连续推动。那今年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从1月1号一直推动到复活节，那差不多都有20000人参加，每一天祷告。我们出祷告手册，为全台湾每一个乡镇，为台湾的每一个群体，为全世界国家，我们在那里祷告。这些祷告带来很大的影响，带来台湾很大的影响。我们有机会跟你分享这些东西啊，或者等一下我再提一点。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运动，这祷告运动啊也横扫全世界，祷告山的兴起啦，在北美很多的祷告的东西嘛，像 David Bryan 在推动的所谓的 Concept Prayer， 有没有人去参加过这种 Concept Prayer？ 啊，这种东西很多很多 ，OK， 所以这是祷告的运动。再来一个运动是什么呢？再来一个运动啊，就是生活基督徒生活的更新的运动。像在北美有这种David Bryan， 对不起，不是他，而是那个Mr. Gather 啊 ，Bill Gather， 有没有人参加过他的研讨会 ？Bill Gather 的研讨会，哇，这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更新的运动。虽然他有一些角度非常保守，那其实真正带来很大的影响啊，在北美 Bill Gather 的聚会，在北美这里有这个Focus on the family， 啊，有没有人碰到这些东西？啊 ，Dawson， 哇，他的很多的书、广播的节目，这些其实带来婚姻、家庭一些很准确的一些方向，这基督徒的生活的运动，在北美开始有一种叫做男人的一种复兴的运动啊，像这一类的，这一类的东西很多了哦。在台湾现在有一个真爱运动，那其实是学这边的美男浸信会，强调婚前守贞洁，不发生婚前的性行为关系，然后也强调婚后的忠贞，婚后我对我的丈夫妻子忠贞，不要有婚外情。我想这个如果在北美推得成哦，大概真的会救美国，真的，啊，真的会救美国。美国，我手上有一个资料，我只是没有读给大家听。美国的单亲家庭或者离婚率，哇，这些严重的不得了。OK， 那这种是一种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更新的运动。那这些运动呢，不但在北美在做，现在慢慢开始往外了，开始往全球在移动。啊，这是基督徒的生活更新的运动。另外一个运动呢，就是这个另外一个运动是这个什么？布道的运动。那布道的运动，我刚讲2000年的运动，2000年的福音运动，布道的运动也开始在全世界横扫，啊，横扫在全世界。这个布道的运动大概是目前影响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运动。全世界把这个北纬的10到40度窗画出来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 十到四十度窗画出来，因为全世界失丧的人最多的就在这一块，啊，然后动员全世界的教会，大家来认领这个十到四十度窗，啊，台湾呢，它也在这个窗户里面，不过台湾呢也去认领别的地方，我们认领整个南亚，啊，东南亚在这一块地方。台湾要在公元2000年来到之前，我们准备认领2000个宣教师，啊，在东南亚的宣教师。你知道在印度啊，印度的基督徒的比例差不多是总人口的3%呢，啊，但是印度今天是全世界宣教士最多的国家，都是本地的宣教师。印度基督徒虽然占总人口的3%，但是印度的行，他们的区域啊，他们是用邮区啊，用邮件的这个区域来划分的。全印度的邮区里面有3/4的邮区没有教会，没有福音，没有教会，所以他们的基督徒集中在都市，所以现在就从都市呢不断差遣人出去到没有福音的地方。那出去呢，这些人没有 support， 没有支持，他们经过训练2年，毕业的时候只给他一个脚踏车，啊，然后给他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装满了单张，然后就让他出去了。那出去呢，他有了就这样就能建立教会了，就在那里得到供应，就能够建立教会。有一些呢，没有什么支持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呢，我们动员台湾的教会来任命这些宣教师。那这些宣教师在乡下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要多少钱呢？一个月的生活费啊，差不多只需要新台币1000块，这差不多美金多少？啊，差不多40块台币，差不多40块美金呢。那我不晓得40块美金在这里好不好用了，在台湾呢，1000块台币啊，实在是不管用哎，真的很不管用哎。台湾的东西比美国贵好几倍啊，我看吃的也贵，穿的也贵，样样都贵。台湾，所以你要到台湾，你千万不要想要买东西啊，因为实在贵得太厉害了。所以你去台湾旅行，拎个小包包就够了，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买，只能买豆腐乳啊。现在也不用买了，因为豆腐乳这个也都买得到了。那你看呢，台湾1000块有时候连吃一顿饭都不够嘛，啊，但是呢1000块可以支持一个在印度在东南亚的宣教师。所以我们准备认领多少宣教师呢？我们准备认领2000个宣教师，然后准备帮助东南亚的地区盖2000个礼拜堂。很多的地方有很大的地没有钱盖礼拜堂，我们准备协助他们盖礼拜堂。所以台湾的教会也在动员，在做整个传福音的工作。所以普世的宣教，因为2000年的运动横刮了全世界，现在各地的教会都在动员起来了。希望北美的华人教会不要坐在那里好像没听到声音了。我们真的要动起来，真的要动起来。你知道台湾呢，1990年的时候，从台湾派出去的宣教士只有20个，1990年。那现在有多少个呢？现在有67个。那到今年的年底，大概会达到将近80个，从台湾派出去的宣教士，就在这5年的当中，很快速的在增长。为什么？因为2000年福音运动在那里推动，所以这全世界性的，不是只有台湾，彼此之间都没有什么沟通，但是大家都努力在做，希望能够在这个世代能够把整个福音传遍。而现在在整个布道的工作里面，啊，我要讲布道，我可以再讲3天3夜啊。那在整个布道工作里面，我们开始进入一个领域，把各种的这些我刚刚提的这些运动把它整合在一起。我刚才漏掉一个运动，还有一个运动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运动就是所谓的灵修神学的运动，默想的运动。那这默想的运动在香港，大概香港来的比较熟悉了，因为香港面对97啊，那面对97啊，他们就开始产生一个教会更新的运动。而这个更新运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默想的运动。为什么会做默想的运动呢？因为他们发现呢，过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在中国大陆里头，那些被抓的那些神职人员呢，比较能够站得住的啊，比较没有经历太多痛苦的，反而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。这神父修女啊，被关在劳改营或者被关在监狱的里面，反而信仰比较扎实啊。那基督教的这些传道人被抓去关了以后呢，反而出现很多问题。他们就有人去研究到底问题出在哪里，他们就发现说，这些天主教的修女，特别是神父啊，他们在养成的在训练的这种阶段里面，他们有很好的独处的训练，个人的默想的训练。他们常要去闭境，你听过这个吗？闭境，所谓的闭境啊，就是到一个营地里面去啊，可能3天5天一个礼拜不准讲一句话，只能够对神祷告， 不能跟人讲任何的话，一整个礼拜不讲话，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很习惯的，他们默想很习惯的，他一天可能要三四次要默想，很习惯的。现在你把他关到监牢，只有一个人，没问题啊，他正好在那里闭静嘛，啊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问题。那我们这种传道人呢，没有这种训练，所以一被关到那里去，哇，糟糕了，又想太太，又想儿子，又想教会，又想这个，又想那个，东想西想，结果整个人崩溃了。所以他们就发现说，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一个信仰的里面的操练呢，一种安静的独处的默想的，这个对我们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灵性的训练啊。所以香港就开始这个运动。那其实这个运动也不是香港开始，这运动您知道在瑞士，在加拿大的维珍神学院早都已经进行了好久了，已经慢慢成为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运动，就叫灵修的一个运动。那这个灵修其实是比较强调这个安静默想型的。那我就发现了，在台湾的教会很习惯这种哇追求啊，祷告要很大声，要去祷告山呢、啊，大声呼喊呢、啊，敬拜赞美要拍手啊，要举手啊，这一名堂都有。可是呢，就缺乏安静的。所以现在台湾也开始在推动默想，默想营。那这些带来很大的祝福。我自己在几次默想营里面，我觉得对我很大的帮助。那这个运动也在那里出现，那所有这些运动呢，我们最后慢慢的会发现整合在一起了，啊，整合在一起，灵恩更新的运动呢，敬拜赞美的运动，祷告的运动呢，这些信徒生命新生活更新的运动，慢慢整合在一起。而整合在一起对外是什么呢？整合在一起对外就是布道，就是布道。你看呢、啊？我们现在开始在台湾，而且我不止在台湾，香港也开始这样。那我看见北南美洲很多地方都是这样。什么样的步道呢？他们开始运用这种敬拜赞美的运动，把基督徒召聚在一起，在敬拜赞美的里面反而比较容易合一，真的很奇怪啊！这种叫后宗派时代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啊？现在都流行后嘛，你怎么都没听过？什么后马克思啊，后结构主义啊，后现代主义啊，在台湾不晓得慢慢出现后李登辉主义，在中国大陆又来一个后邓小平主义，都讲后啊，后就那些过去了。那后资本主义啊，因为资本主义也慢慢可能要过去，那马克思也过去了，就后马克思，那这些东西都出来。那有人开始在思想说后宗派主义，有没有听过？说宗派啊，慢慢就过去了。现在的教会啊，会合作的结合在一起，不是因为神学啊，我的神学跟你神学一样，我们都有讲要进的。那你们两个神学一样，你们讲究洗礼，不一定要那么多 CC 的水了，五 CC 也可以了，滴一滴也可以啊。那这是神学不一样。可是现在，哎，我们两个神学不一样，可以在一起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你喜欢用敬拜赞美，你强调祷告，我也一样，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。那所以呢，现在用这样来结合。那当这样结合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呢，透过敬拜赞美带来教会的合一，透过灵恩更新运动带来教会的合一啊，带来教会的合一。然后在这个合一啊，在祷告运动里面，我们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层次的祷告。稍微分享，就是征战的祷告。我们开始进入这一个层次里面，所谓征战的祷告。你会发现呢，稍微跟大家也交通了。你在你的 campus 里面呢，你看到几个中国学生，那你向对他传福音，你怎么传他都不信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啊，当你在传的时候，也许他根本听不进了。为什么听不进？因为他被某一个灵辖制，所以他听不进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你需要祷告，祷告到让他背后的这个灵破除掉。那这个东西在北美讲呢，可能形态不太一样了，因为在北美的这种灵啊，大概跟东方的那种灵不太一样啊。在这里的灵啊，可能是 shopping mall 啊，在这里控制人的灵可能是 shopping mall， 在这里控制人的灵可能是你的年薪多少，在这里控制你的灵啊，可能是你要怎么样，每个月都要有一篇报告出来，你才能够升上做教授啊。那在这里的灵可能是这一类的，或者你的房子，或者你的草坪啊，因为那个草坪你不修，别人会告你啊。所以草不能死掉，所以啊，就每个礼拜六就剪草啊，那然后赶快浇水，让它再长一点，然后再剪啊，那这样一直重复啊，不晓得要怎么办。所以可能那块草坪啊，是你是辖制你的灵，可能是。但在东方呢，就不是这一些。在东方我们一讲就懂，因为在东方有太多的这个灵界的东西在那里辖制人，这种偶像啊、拜拜啊这一类的灵。我回去啊，我们有一个聚会啊。因为我回去大概不久，就是这个七月农历的七月一号 那农历的七月啊，开始七月一号是做什么？在台湾叫开鬼门呢、啊，开鬼门。那所有的叫做无缘鬼魂全部都出来了，啊，这些什么什么冤死鬼全部都出来了。那出来你就得给他吃啊，一直到七月二十九才关鬼门呢、啊。那这一个月当中啊，在台湾没有人结婚，没有人买车，没有人买房子。因为没有人结婚，所以照相馆就没生意，餐厅就没生意，百业萧条。所以七月我们叫斗修月了，度小月了，七月就度小月。那整个七月呢，其实被一个恐惧的灵辖制。如果你回顾整个台湾四百年的历史，几乎就是被一个恐惧的灵辖制住。啊，早期的移民要渡过海很害怕，来到这里跟原住民打仗很害怕，哎，一直被一个辖制的灵，被日本统治很害怕，天天警察要抓人，啊。国民党统治可能也有一些很冤枉的白色恐怖事件，也很害怕，到处都害怕。这四百年来，人一直在害怕的里面。现在好像比较开放一点，但是开放也有开放的害怕，因为开放了以后就这里乱那里乱，哎，也很害怕，整个就被辖制的灵控制。而这个辖制的灵啊，这个恐惧的灵啊，他们辖制啊，最具体的表现是什么？最具体的表现就是七月的鬼月，我们称七月叫鬼月。我想香港是不是也这样的？七月，啊，也一样嘛。这七月叫鬼月，好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在八月，今年这个西元的八月的十六号到十八号，就是这个农历的七月三号到五号，我们就推动全台湾的教会，啊，全台湾的教会，差不多在二十个都市，我们同时举办三个晚上敬拜赞美的大会。我们的主题呢，就是基督是主。这个地上怎么能够鬼做主啊？台湾叫这个鬼月，说那些鬼出来，我们来给他一个好的名称啊，叫做侯亚迪啊，你听懂吗？啊，好兄弟啊，叫鬼就好兄弟啊，那也不邀他进来家里坐一坐啊，怕他怕的要死，不过还叫他好兄弟，公司的侯亚迪啊，这样啊。那在这个大家都惧怕的这个月份，我们能不能起来宣告，不是魔鬼来做主啊，是基督来做主？我们要做布条，那个布条的主题啊，就是唔免惊邪灵，唔免惊邪神鬼怪啊！所以你不用怕这些邪神鬼怪啊！说耶稣赐平安，我们要所有的教会都去拉布条，在这教会门口，在教会周围的社区去拉布条，要来宣告耶稣才能够赐平安。那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啊！我们现在再怎么努力布道，其实不太有用。我们努力很多年了，我们在台湾努力很多年了，你不太知道吗？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呢？两千年福音段刚开始，我们在台湾曾经努力到啊，全台湾的教会总动员，每一个人穿上一件福音的 T 恤，上面写着"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"，有没有看过？啊，耶稣是现代人希望，所有教会的人走上街头，我们就去散步，手里拿着单张，见人就发单张，啊，甚至我们做这样的歌，"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"，啊，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。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，每一个教会都在唱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主题歌。每一个教会拉布条，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。同一个时间，连续三天，全台湾每一个教会办布道会。我们没有大型的布道，每一个教会各自办布道会。自己的牧师做讲员，你得罪的人就是你的啊。那跟进你自己跟进，陪谈你自己陪谈。但是呢，用同一个主题，用同样的海报，用同样的一句话，用同样的一首歌啊，用同样的 T 恤。我们曾经布道到努力到这样的程度，你说我们够不够拼啊？很拼啊，真的很拼啊。但是啊，果效没有我们预期那么高。我们慢慢就发现为什么会这样，因为这些人呢他基本上啊，他是被邪灵辖制了啊。这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，许多人的眼睛被世上假神弄瞎了他的眼睛，而越在这末世的时候，人的心越不容易接受真道。所以除非怎么样，除非我们来祷告，祷告到一个程度，叫这个城市的灵转移，叫这个灵的城市，叫这个城市的灵啊改变。空中掌权的，我们祷告限制他的作为，啊，捆绑他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权柄？有没有？有啊。城市的上面有没有一个灵？有没有？有啊。但以理书不是说那个天使来说他延迟了二十一天，因为碰到了谁？因为碰上了希腊的魔君，碰上了波斯的魔君。然后说回去呢，还要去跟希腊的魔君征战。如果波斯上面有个魔君，希腊上面有个魔君， 台湾的上空会不会有个魔君？香港的上空会不会有个魔君？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会不会有个魔君？都有啊，都有。他的名字不一定姓毛，不过都有个魔君在那里啊，有一个灵在那里辖制，在那辖制那一块地方啊。那每一个城市呢，也都有一个灵在辖制，甚至每一个小的区域都有一个灵在辖制。在西方，在北美，大概不太容易感受到这种东西，因为这里的灵不太一样。这里的灵真的可能是小屏幕，真的可能是草地，不晓得。但是在东方，这种灵是很明显的了，非常明显的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需要祷告，祷告到什么程度？祷告到这个灵受捆绑。主应许我们说，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怎么样？也要捆绑啊！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天上也要释放啊！也要释放。我们能不能祷告叫天上这个灵受到捆绑？如果我们能够祷告到这样，当这个灵被捆绑，我们的整个步道就不一样，整个步道就不一样。那所以像这种属灵的征战，跟步道、跟祷告、跟敬拜赞美各种的运动集合在一起，然后对外就是步道。所以全世界现在步道已经跟以往很不一样了。你不要还一直停留在过去的那种步道的观念的里面。我说了，其实讲步道，我真可以讲三天三夜，不是随便跟你开玩笑。各种的步道的理念，现在已经有很大的转变，很大的突破。随便讲讲，你有没有听过？这个，渐进型的步道。我们现在多数的步道方法都是顿悟型的步道，对不对？你个人步道，你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吗？或者你用什么步道方法，大概都是顿悟型的，要求对方现在立刻做决定。我们要朋友来，要求你现在立刻做决定。但是啊，对我们东方人呢，其实顿悟型的步道很需要，但是不是最符合我们文化的。最符合我们文化的是什么？最符合我们文化的是渐悟型的步道。那其实这个在北美啊，比较得到印证了。北美许多的留学生从台湾来，从中国来，从香港来，在这里信主。为什么信主？如果没有人关心他，照顾他一阵子，你带他来，他就会觉知吗？绝对不可能的。那为什么他容易觉知？因为他离开了原来家乡那个控制的灵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特别从台湾来的，他们有很多灵啊，空中有个灵，不一定姓蒋呢，但是很多灵在那里啊。那当他从台湾过来这边以后，那个灵好像就脱离了，就脱离了。那来到这里呢，是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觉知呢？也不需要有人带他一阵子。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渐悟型的步道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也开始发展所谓渐悟型的步道，就是不是一次要带你信耶稣，我们是慢慢带，慢慢带，慢慢带。所以在整个步道上，我们在观念、在做法上都有很大的突破。那我觉得最大的突破呢，就是祷告式的步道，透过征战的祷告捆绑空中的那个灵，叫地上的百姓得着释放，然后你才开始做布道的工作。啊，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突破。所以群体的认领，认领十到四十度穿国家、地区、群体，然后祷告式的布道，灵恩更新的运动带来更新，带来能力；敬拜赞美的运动带来更深的更新跟合一；祷告的运动带来全能；布道的运动带来叫人得释放。这样的走下去呢，会怎么样呢？这样的走下去，我相信呢，我相信很快的，好，很快的，全世界多数的人都会有机会听到福音。而刚刚圣经我们所读的，说末期什么时候才来到呢？我们看到这些兆头，末期还没有来到，什么时候才来到？当这福音传遍天下，为万民做见证的时候，这末期才来到。啊，在中国大陆，过去不太容易听到福音，而现在呢？现在只要他愿意，都有机会听到福音。有那么多的福音广播啊，特别在中国的乡村，乡村的教会，乡村的教会的传福音是非常火热的。在中国大陆的乡村，乡村教会那些旅行布道的那些流浪的那些传道人，哎呀，他们传福音的那种全能呢，我看真是全世界大概是没有人比他们更强的。我在那里碰到一个姊妹，长得很漂亮，我听他讲他的一些见证，后来我忍不住问他，这个不晓得在中国大陆是不是不太礼貌，至少在外面是不太礼貌。我终于忍不住问他说：“姐妹，你几岁？”他告诉我他21岁，很年轻啊，21岁。那我算一算， 他几岁啊？被不是二十一岁，十九岁，他十九岁够年轻嘛？十九岁，他几岁被他的教会拆出去呢？十七岁，用三年的时间，在中国的某一块地区，很大的一块地区，在那里做传福音的工作，三年被公安关过好几次，啊，三年呢，他建立了六百多个聚会点。这六百多个聚会点底下，我算一算人数，我说差不多多少人，这样我算一算，他底下差不多牧养了十万个人。一个十九岁的姐妹，十七岁开始出去工作到十九岁，底下牧养了十万个人。哎呀，我听了真是羞愧的，恨不得钻到地里去。因为我儿子年纪那时候也差不多，我就想起我自己教会那些十七岁的、十九岁在搞什么，还像 baby 一样的，什么事都要我们帮他搞得好好的，而人家十七岁出去布道。能够在三年差不多牧养了十万个人，啊，才十九岁。上帝在整个中国做了极其妙的工作，特别在乡村。但是呢，中国的知识分子、中国的学生的归主运动，谁能够去做？我觉得中国大陆的这种改革开放，慢慢的会让乡村的福音工作会慢慢比较迟缓，不会再那么快。而真正会长久对整个中国的福音会最有影响的，不是依赖乡村，而是依赖知识分子，依赖学生的归主的运动。那谁能够现身从北美再回去，再回到中国大陆去那里做教授，去那里做什么样的工作，而能够带学生归主？我觉得这会成为中国未来整个福音工作最大的一个挑战。好，那在中国大陆，我刚要讲的是说，这个福音蔓延的那么快。那其实啊，现在整个世界的福音最后的一个突破的，需要最突破的，大概就是回教地区了，啊，这大概是最后需要突破的。那回教地区之前呢，大概是华人无论在中国大陆或者海外的，加起来将近14亿的人口，啊，如果华人能够全部归主，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就归主了。而现在全世界的人口是整个有人类历史的一半了，那如果四分之一的华人都能够归主，你想在神整个救赎的计划里面，那是多么大的一个计划。所以我们需要恳求主，不是因为我们是华人所以我们恳求主，而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群体，华人的这个群体，正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群体。好，因为这样，我觉得我们真是要求主常常祷告，求主特别的怜悯。如果能够帮助你的子女在北美能够保留住华语或者华文，尽力的去保留住，为了将来的整个华人的福音工作，为了将来北美的华人有机会能够像普世的华人的这个宣教的运动。我再说，现在的人口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的一半，而华人占了目前人口的四分之一。我们的使命很大，我们的使命很大。耶稣已经要再来，耶稣要再来，最后的一个特征就是福音传遍全世界，让能够向人见证主的道。当然圣经不是普救论，不是所有人都觉知，但是应当每一个人都应当要有机会听到福音。而中国人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群，我们怎么能够不看见我们的使命？我们怎么能够不珍惜我们自己的使命？所以求主这样来恩待我们。好，不然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真是要为普世华人的得救来向你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恩待无论在中国大陆，无论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新加坡、在东南亚、在北美，主啊，你自己来兴起更多的华人的教会，兴起更多华人的布道家。主啊，来兴起一个华人归主的一个运动。求为了主你恩待，主啊，若你在我们当中感动了谁，主啊，你要继续来做感动的工作，直到我们顺服你能够起来，在这个世代改变整个世界，来改变整个世界的华人。求为了主你来听我的祷告，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